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照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了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坐，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又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好，谢谢徐堂姐妹。这一段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以撒他为雅各祝福，雅各怎么得到从神那边来的祝福。第一节就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哪一天死。”从以撒、雅各、约瑟这一生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大概那个时候以撒是137岁， 这个年纪为什么怎么这么奇妙呢？因为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哪一天死。因为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实玛利就是137岁死的。如果他跟他哥哥有一样命运的话，他也可能差不多了。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一直活到180岁，所以他就想把神那边的祝福给以扫，以扫是长子。但是很奇妙的是，在25章那边已经讲到了，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拣选了他弟弟雅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能他喜欢吃以扫打猎出来的野味，所以他心还是在以扫身上。后来我们也晓得，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雅各用诡计拿到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以扫跟利百加都应该知道这回事儿，但是心理上他还是把以扫当作长子，要把长子祝福给他。那利百加呢，也听到他先生跟雅各跟以扫讲的话，所以他就赶快叫小儿子雅各去准备父亲喜欢吃的野味。雅各听命也就这样做了。所以很奇妙的是，利百加也知道神的拣选，那为什么事情来到的时候，他反而用自己的办法来成全神的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啊。后来当这个雅各把做好的美味跟饼拿到他父亲那边的时候，在18节说，我儿你是谁？就当雅各一讲话的时候，雅各就听出那个雅各就听出来了，声音不太对。所以他第一次他就跟他说，我是你的长子，在19节。然后20节以扫对他说，以撒对他说，你为什么找得这么快？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因为利百加知道赶快趁那个以扫回来以前要把美味送上去，太快了。那以撒在21节又说，我是你的儿子。以撒说，对雅各说，我和你见起来，我摸摸你。因为他知道长子身上有毛，雅各没有。那雅各近前来的时候，在22节，以撒就摸摸他，就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他还是有问题，心存疑问啊。但是他年纪老了，他就辨不太出来了。那24节他又问了一次，你真是我的儿子吗？以扫吗？雅各就说，我是。他第二次又骗他爸爸。那以扫就吃了。以撒说，你递给我来，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然后就给他祝福。很奇妙的是，如果我们读这个祝福哦，他把天上的、地上的所有该好的都给了雅各，而且讲到多民要侍奉他，多国要跪拜他，而且他要做他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最后说，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祝福你的，愿他蒙福。天上地下所有的好处都给了雅各，利用神来祝福他。所以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啊。唯一的问题就是说，神在25章已经讲了，预言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也知道。利百加也可能知道雅各已经得了长子的名分，那为什么他还要爱这个雅各，而且以撒呢特别要给雅各祝福，给以撒祝福，这我们很奇怪的事情，给以扫祝福。那对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有没有什么 提醒，在面对神跟面对人的时候，我们要该怎么样做？
对，我们看得很清楚哈，这个家庭里面四口人呢，这个现在问题很大哈，彼此这个沟通不通畅啊，以撒跟以扫讲话，没有提到他跟利百加商量这件事哈，也没有跟雅各透露这件事，然后利百加呢跟雅各讲话啊，而且是背后做事哈，没有这个。这家庭之间的这个沟通表现出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哈、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作为家庭的头啊，以撒是起很关键的作用的。但这个时候呢，说他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哈、不光是 physically 啊，肉体上的昏花不能看见，更是表现出他属灵上的不警醒啊，属灵上的糊涂。前面以扫因为娶妻的事情，40岁娶妻啊，就已经表现出这个苗头不对了啊。以扫是不看重这个神借着亚伯拉罕给的那个祝福的。但是以撒还要执意要把这个福气要赐给他啊，这是很糊涂的一件事情啊。没有注意到啊，神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作为啊，一定要吃饱了才能祝福啊，这也是贪这个口舌之福哈 啊耽误了这个属灵的大事啊。他一直怀疑哈、这个孩子应该不是这个以扫啊，声音不对啊，这个做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啊，他一直在怀疑，但是最后还是被骗了啊啊，一方面表现出这个利百加真的是很厉害哈、这个最后能够把这个事情办成哈、真的是把丈夫给骗的这个最后哈、没办法哈、但同时也表现出这个以撒哈、以撒这个缺少这种的分辨力哈、最后糊里糊涂的哈、其实包括到后面的祝福，我们对比就是后来第三次哈、这里一共三个祝福嘛哈、一个是在28节到29节，第二次是39节和40节，是给以扫的啊。第三次是28章的3节和4节，那是在雅各要走之前，以扫好像醒过来了啊，以撒好像醒过来了，以撒又把雅各叫来，再次给他祝福。你看那段祝福的话，那才是真正的祝福，提到亚伯拉罕的福。提到神赐福亚伯拉罕，然后这个借着他把这个福气传给第三代啊，所以第三个祝福才真正的是出于神的啊，神要借着他要传递的那个祝福。但这个时候你看他讲的那个祝福啊，一个是不完整啊，再一个连亚伯拉罕的名字都没有提啊，那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他的状态是好像迷迷糊糊在睡觉一样。但借着这件事情神也把他唤醒，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以撒，就是讲到他为雅各和以扫的祝福啊，那是讲到后面28章那个福气啊，他真的是完成了这个使命啊，最后他发觉啊，这个神的旨意是无法违背的，他再次回来啊，改变他当初的想法，因为他现在知道了谁是神要使用的拣选的哈。如果他还执意要祝福这个以扫的话，他完全可以叫以扫过来为他祝福，没有，他是叫雅各过来，这次是提到雅各啊，主动的为雅各祝福了他啊，他醒过来了，他知道啊，上帝的旨意是要大的服侍小的啊，这个雅各才是神要拣选的那个器皿，要借着他承受从亚伯拉罕而来的那个福气啊，所以啊，这个事情哈、对以撒的生命也是一次的更新啊，一次的唤醒。
我们今天的总结也是，就是提到这段，主要是讲到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我们做的总结就是，在家庭里面各自的信心如果不同的话，就会有分歧。其中我们有看到在这 节的二十节的雅各，他提到说你的神，而他没有提到说应该是我们的神。而利百加在和那个雅各沟通的时候，他只说是你的父亲，所以说都是说你的，所以大家就各自都怀有不同的这个分歧，所以说这就引起了家庭的一些纠纷啊。所以说而且他们夫妻两个人也不同心。新弟姊妹提到说他们没有把两个兄弟调教好，各自偏心，那就是因为夫妻之间不同心就影响到兄弟，所以说这个家庭关系不和谐的话就会影响很多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家庭，其实就是 dysfunctional family， 就是机能障碍的家庭。你看以撒就为了口腹之欲就要祝福给以扫，然后利伯家呢就偏爱小儿子，就怕小儿子得不到神所应许的祝福，所以就要他的小儿子雅各去欺骗父亲啊。而且呢当雅各那个时候还有点良知，那我怎么样会欺骗父亲呢？那么利伯家就说让那个咒诅归到我身上。后来正是应验了，当雅各回来之后你见不到他啊，这个真的很大的咒诅。以扫呢以扫呢他自己的是 very impulsive， 有点像彼得，然后他到了发觉他的祖父被骗的时候，他的大声的哭，他没有求神，他是撒辣了，能够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坐在地上在哭，大声哭，大声的求，他是没有求的神。那么雅各呢，雅各干了什么事？我想当摩西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也想到他从西乃上传下来的十诫。那么雅各触犯了哪几条诫？第一个是第三诫，满清耶和华的名，他用神的名来撒谎。第二就是第五诫，第五诫是什么呢？是当孝顺父母，他欺骗父亲。然后第九诫就是他撒谎。然后第十诫他是贪恋父亲的祝福。Okay， 那么这一个人呢这样的行为结果呢，神还是拣选他，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雅各的行为。当然我们要知道雅各这样做的事情他有一个结果的，他去了拉班那里受了欺骗，欺骗的很厉害，二十年 的工价被拉班改了十次。如果你想一想，如果雅各没有欺骗父亲的话，他很可能就会风风光光的带着 一大批骆驼去到哪里，去拉班哪里娶了拉结，就根本没有这样。后来四个老婆这个十个儿子的事情，当然这个是神的安排了，但是他受的苦，如果利伯在知道他的儿子受这么苦的时候，他可不可会有第二件事？像第二件事就是关于这个祝福的问题哈。如果你看啊，在29节的神对给以扫的祝福，那个时候是被雅各夺去了。但是我觉得神这一方面有点humorous， 这幽默。因为当24年之后，当雅各回到了见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就俯伏在他哥哥面前，就是像这里，愿你弟哈。愿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结果呢，是雅各向你说跪拜。而且哪个时候，你说雅各有12个儿子，啊，但是你看，你想一想，以扫的20年之间有400人跟随他，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这个也是神大大祝福他的。OK， 他没有得到，他只是分家分居分了去了，他没有得到以撒的全部家当，他分了一份，但是凭他的能力，他可以能够400人 这个比亚伯拉罕的386个家庭呢还多嘞。你看这个就是看着神的怎么样的祝福我咒诅方面，有时候我们想也想不到。但中观来说，神还是有他的旨意，有他的主权。虽然雅各如此不堪，但是到最后，当他被离开的时候，他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回到神面前。啊，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虽然我们做错了，但是一方面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OK， 但是另一方面，神的恩典是跟我们用。如果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会重新的帮助我们。
这家里几个人物哈，这一章里所暴露出的问题，以扫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是不信的人的表现啊，他根本就不看重属灵的事情啊，这是以扫啊。以撒的问题呢是糊涂啊，被这个啊口舌之福哈、啊、遮盖了他这个属灵的敏感。所以后来他会醒过来的啊，他现在好像是睡着了啊。那利百加和雅各呢，他们是羡慕神的赐福，羡慕神的福气啊，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哈、啊、还没有那个信心等候神的时间啊，等候神用他的方法来成就事情啊。这是雅各一生这个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因为他的特点就是抓嘛啊，从这个妈妈的肚子里就在那里争哈，就在那里抓哈啊，抓着哥哥的脚跟啊生出来，本来要争第一个出来还没争上哈，抓着出来的哈。那现在也是哈，这个等不及，想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计谋欺骗来抓取上帝的祝福啊。前面他是用这个红豆汤来抓这个长子的名分，他要抓他都能抓到哈，但是抓到以后呢带来后果呀，最后他不得不逃走啊，这个空空的两手空空跑到拉班那里去啊。这个拉班当初看到亚伯拉罕老仆人的时候，哇，这个这么有钱这么富有，但这次看到这个这是算什么呀、啊、外甥对不对外甥跑来的时候，哇，穷光蛋一个啊，这个成了他拉班的雇工了啊，这个啊，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可以抓到以后，但是这个损失惨重啊。所以直到什么，他从拉班那里回来20年以后，他学会放手啊，要抓只抓一样东西，就是抓神啊，抱住神的腿啊，不让神走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撒手啊。这次抓对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啊，这个抓你抓什么，我们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你到底要抓什么，你要得什么啊？这个直到有一天哈、啊、真是我们专心的来抓神，紧紧的投靠神啊啊，什么都可以缺掉缺少没有，但是不能没有神的时候啊，这个就抓对了啊啊。所以这是雅各和利百加在这个时期他们还在要学习哈、啊、被神打磨的地方啊。他们不是不信，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信了，他们你看雅各你算起来现在已经70多岁了，70多岁还是单身呢，他还在等候啊，他没有像以扫一样快快的在当地的女子当中就结婚就生子啊，没有，他知道啊，他的方向是对的啊啊，大方向是对，但就是他的方式有些问题。
我们这一组就发现这个历史、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有时候家庭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个男的是一家之主、啊、那一家之主的话、啊、有的时候会让这个利百加觉得说这个以撒哦、啊哎，怎么这样子，神的旨意明明是这样子，他就是个人就偏爱哦，所以就看到那个以撒他是刚刚牧师讲的糊里糊涂的哈，然后完了呢除了糊涂以外还偏行旨意哈，非常的顽固哈，明明知道说是这个是神要祝福老二，他就是自己爱老大， 哇，跟老大这个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啊，就要想把所有的东西都要给老大哈、啊，所以就顽固到一个程度，以至于利百家呢，利百家要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来改变那个这个就是来走神的旨意那一条路哈、啊，所以我们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有的时候。看到奇怪，明明神的旨意是这样，为什么另外一方的人就看不见的时候，就我们的那种自我就开始了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哎，没看到神在作为的时候，就自己站出来做了哈，然后自以为是的这种方法啊，给自己带来了好大的后果哈。那那个。一家之主如果真的是很 stubborn， 然后又不愿意听那个另外一个人的话的话，哇，就是个人偏行己路。哎呀，这真的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走到这一条路，就是个人偏行，你的看法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然后来看看谁最厉害啊、哦？结果欺骗的方法出来了，哎呀，这个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个雅各，我相信他在欺骗的时候说他是长子的时候，他心里一定一直在跳哦，心跳哦，唯恐被抓哦。那利百家是太了解那个以扫了哈、哦，所以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哎呀，就是以扫的作为哈、哦，最后祝福呢，真的就是利百家所想的哈、哦，一模一样的，哎呀，就瞒骗过去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人、哦、自以为是，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所带出来的竟然是伤害这个家庭，然后让自己的儿女真的是分开了。最后呢，雅各也没有得到什么父亲的两倍财产，他都是自己在外面赚来的带回来的，然后也不敢跟以扫在一起，所以这种这个疙瘩、哦、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历史就是已经展在那边了。我们要偏心的时候，看到那个孩子很可爱，我们真的就是很想所有都给他、哦、但是不可以、哦、要赶快知道，就一偏心会造成的后果，这个圣经已经讲出来了，我们就要提醒、哦、在家里千万不要偏心、哦、因为真的是可爱的就是很爱他、哦、但是不可以、哦、也要谨慎、哦，然后如果在家里面很 stubborn， 就非要这样子不可的话，沟通也都没有沟通到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哦、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把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那个争吵啊，福气，神的福气就没有了、哦、然后也看到神他的祝福里面呢，他的祝福给雅各的祝福，其实也就是给我们神的儿女的祝福哎。如果咒诅我们的，他们得到咒诅，然后祝福我们的，我们得到祝福，就得到祝福。你会发现我们就是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的话，所有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欸、你会发现这个神的旨意一对的时候，哇，前面路一直打开、哦、然后如果偏行几路的时候，一直关哦，什么东西都这个麻烦啊，什么通通都一直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靠主是得胜、啊、靠着自己的话，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从这一段的记载，我们知道圣经真的是真的，他把那个家庭的细节所有的都记下来，没有一点掩饰。第二点，我们从这个故事成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警惕。家庭里面如果没有沟通，夫妻不沟通的话，问题一定存在，特别是对小孩子的态度。刚刚大家都讲过，这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警醒，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金孙呢、啊，就是我儿子产生一个儿子，可爱的不得了，我太太叫他小可爱。一常就是我所有都会给他，以后万一我儿子又生老二怎么办？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警醒、哦、 我们小组里面大家也谈到愿神的旨意成就一定要付上祷告的代价。那个家庭的四个人都是神的儿女，都认识神的，但是这个整个记载就没有提到任何人有祷告的一个证据，你知道吗？问题发生的时候就凭自己的想象、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聪明智慧去解决，但是神仍然掌权，他的旨意必定成全。虽然利百家用这个变戏法，雅各用他的心计骗到了这个长子的祝福，但这是神的心意，还是得到了。但是刚刚那个黄师母讲过了，他们后付的代价是多大，从明天以后我们读就知道，雅各逃亡两手空空，一直到最后20年之后在亚伯渡口才被神真正的彻底改变，中间花代价太大，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知道很多真理，圣经也读了很多，但是我们肯不肯真的花时间来亲近神，大事小事跟他讲，跟他祷告，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不会任意妄为，按照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手法去成全神的旨意。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走很多冤枉路，圣经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照着看自己，赶快更改，赶快跟随主，好好跟随主，不要走先人走错的路啊！
感谢天父在这个周的第一天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主啊，也求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记住，要让我们行出一种话语来的教训。主啊，也求你的圣灵时刻的提醒我们，所言所行所想所看的都是要荣耀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们
阿们。